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已经安葬在温莎堡的圣乔治教堂。澳洲承诺支持七国集团国家限制俄罗斯石油进口价格的计划。中国回应美国总统拜登早前再次表示美军可能会协助保卫台湾，只是对台独发出错误信号。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我是胡天恒，今日是9月20号，以下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已经安葬在温莎堡的圣乔治教堂。早前2000多个来自世界各国的领袖和宾客也都出席了在伦敦西敏寺为女王举行的国葬仪式。而在仪式结束之前，全国默哀两分钟。灵柩之后由3000个军人组成的游行队伍护送，而国王查理斯三世亦都率领皇室多个成员，包括他的3名弟妹和2名儿子紧随灵柩之后，期间途经伦敦多个著名地标，抵达海德公园的威灵顿拱门，沿途大批民众送别。之后皇室成员在温莎堡的圣乔治教堂举行私人葬礼，大约800个宾客参加。女王同佢嘅父亲国王乔治六世、皇太后同佢嘅妹妹玛加列葬埋一齐，并同已故皇夫菲立亲王合葬。而喺澳洲，唔少民众都有收睇英女王国葬嘅现场直播。联邦政府已经宣布将今个星期四定为公众假期，作为纪念女王嘅全国哀悼日。到时将会喺坎培拉嘅国会大楼举行全国追悼会。各州和领地的领袖以及高等法院的法官将会出席，总理艾巴尼斯就在英国出席女王的国葬。而在雪梨，圣安德鲁大教堂昨晚亦都举行追悼会，有不少民众参与，坐满整个教堂，在庄严的歌咏团合唱以及响起45分钟的钟声之后，大家一起收看葬礼的直播。其他消息，澳洲已经承诺支持七国集团国家限制俄罗斯石油进口价格的计划。有关计划是为了限制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战事的财政能力，同时亦都渴望缓解生活开支上升的压力。财长查默斯促请其他国家跟随，指价格上限将有助缓解全球的油价。七国集团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在9月初同意对俄罗斯石油进口设定价格上限，有关措施将会在12月5号生效。中国对美国总统拜登早前再次提出美军在特定的情况下可能会协助保卫台湾的消息作出回应，只是对台独发出错误的信号。拜登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访问的时候，重申华府长久以来的一中政策并没有改变，并没有鼓励台湾独立，形容这个是台湾的决定。被问到美军会不会协助台湾防卫，拜登说如果出现史无前例的袭击将会这样做，并表示如果北京武功台湾，美军将保卫台湾。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批评美方违反华府不支持台独的承诺，中方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同时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We urge the U.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highly sensitive nature.
毛宁话：中国敦促美方要知道台湾问题是极端重要和是高度敏感的议题。美国亦都要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布规定，切实履行美国领导人不支持台独的承诺，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以免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的和平稳定。墨西哥西部中太平洋沿岸发生 7.6 级强烈地震，造成最少一人死亡。据美国地质勘探局说，震央位于米却肯州和科利马州的交界，震源深度15公里，首都墨西哥城亦都有明显震感，有民众疏散到街上。在1985年和2017年的9月19号，墨西哥亦都同样发生地震， 两次地震造成最少几千人死亡。一个在阿富汗被塔利班扣押超过两年的美国人质，在双方的囚犯交换计划入面获释。白宫说，美国将会被定罪的塔利班将领努尔扎伊作为交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人质弗莱克斯已经和家人团聚。
I want the families of Americans who are being arbitrarily.
布林肯说，他希望在世界任何地方被任意拘留或者被扣押作为人质的美国人的屋企人知道，政府是坚定承诺要将这些人带回家，并且会继续不断地做，就好像今次将弗赖克斯由囚禁中带回去他所爱的屋企人一样。美国马里兰州一个法官推翻了一个已经入狱了23年的41岁男人塞尔德的谋杀罪，重新审讯之后判决他无罪释放。据负责调查的检察官说，在他们长达近一年的调查入面，当局对在塞尔德的定罪中所使用的证据提出质疑，并发现案件可能涉及其他两名被未具透露姓名的疑犯。塞尔德在2000年被判一级谋杀罪、抢劫和绑架，以及监禁他前女友，而他的案件亦都在早前成为一套新闻调查博客研究的对象。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跟住落嚟系一啲本地消息。维州州长安德鲁斯早前提出，将位于墨尔本东面的 Maroondah 医院重新命名。重建之后，新医院不再沿用原住民名称 Maroondah， 而改用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名字，作为他在11月州政府选举的竞选承诺。原住民团体发起网上联署，反对医院改名，但就支持医院重建。目前已经收集到4000几个签名。安德鲁斯誓言要推进有关计划，因为这个是对英女王一直支持医疗系统的恰当致敬。
The entire local government area is uses that name.
安德鲁斯说，地方政府区域用那个名，他不知道这间医院最初命名的时候有没有向公众咨询。他说，我们所有地方政府区域都使用这个名，因为他不清楚大家反对的理据是什么。他已经宣布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公告，有关计划将近10亿兴建一间全新的医院，要一个新的名字。他将会继续努力完成这项工作，当然知道有些人可能会不同意。而安德鲁斯亦都承诺在11月的州选举之前，向州内两个最繁忙的急症部门拨款达10亿。有关拨款将包括在 Austin 医院拨款高达3亿，和在 Northern 医院拨款高达8亿8500万，以帮助急症科可以加快处理伤者。由于为了纪念英女王而设的全国公众假期，维州议会将会在今日和星期三举行今次会期内的最后一次会议。由今日开始，南澳民众在公共交通上强制戴口罩的规定将会取消。新州就由明天开始取消同样的限制。南澳州长马利努斯卡斯就表示，政府有决心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放宽限制。而新州州长佩洛德就说，取消限制的做法合理。不过维州到现在仍然没有取消有关的限制。今个月以来已经有过百个乘客因为没有遵守到规则而被罚款，另外有181000人被警告。最新数据显示，酒店业雇员的总体工作时间比疫情大流行前的水平减少了三成，因为这些企业在传统上比较依赖国际学生和海外劳工。大约3%的酒店业员工从事多份工作，而在这一行，一些年纪较大并已经退休的前员工现在复出做临时工，而有更多的本地女性开始加入酒店业。劳工经济学家卡努内西就说，酒店业必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到应对这种情况。卡努内西说，现在由于劳动力短缺，酒店业正在做的是要更弹性地请人，因此他们会聘请一些在职妈妈工作2个钟头，然后他们可以去照顾他们的小孩， 然后再请其他可以工作三个钟头的人，好像是一些更具弹性的年轻人来到填补。体育消息，澳洲女网球手佩雷斯在东京公开赛的首轮赛事中被淘汰出局。来自新州26岁的佩雷斯不敌中国网球手黄欣瑜，以7-5、1-6、6-4输了赛事。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6719点，跌了19点，总成交是44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31019点，升了197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报18565点，跌了195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报3115点，跌了1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6728，对港元5.2812，对人民币是4.7141。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悉尼阳光普照，最高21度；墨尔本逐渐密云，最高19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最高27度；珀斯密云，最高20度；阿德雷德酝酿有骤雨，最高21度；可伯特逐渐密云，最高17度；坎培拉朝早有霜，之后阳光普照，最高19度；达尔文有一两阵骤雨，最高34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